我在两难之间。
一方面呢，我不晓得是否应该把我在讲义里面的每一点都讲到；另外一方面呢，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加强某些点，而跳过某些其他的点，两难之间。我最后的决定就是靠着主，尽量的两样兼顾。不容易，但是求主帮助我。圣经说，无论什么事情啊，都有其时，这是传道说的话。栽种有时，拔出有时，属灵的知识的灌输有时，灵的惊奇有时，生灵的感动有时。我们向主所求的，就是当属灵的知识灌输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同时生灵感动，两个时间合在一起，那是何等的美好，那是我们所需要的。当我们读主的话，讲主的话，听主的话的时候，包括是圣灵就在其中动工，让我们直接的、清楚的、确定的领受主的生命之道。读经听到好像一个人看地图，每一个看地图的人不是为了看地图而看地图，是为了找出来道路，为的是要走这条路到他的目的地去，这是看地图的目的。在知识之中有行动的目的，我们读圣经读主的话，得到属灵的知识，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按照我们所读到的、领受的、机会的神的话来遵行他的心意。求主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样的心态来一同领受主的话。今天晚上的时间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要解书，今天早上我们所看的得胜的生命，讲最后的一点。第二部分就是我们一同领受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关于更新的生命的信息。好，现在第一部分开始，就是我们的讲义里面的第三页的最下面的一段，胜利的基督。启示录里面有胜利的基督的七个意象，请注意，我在讲的时候和讲义里面所写的有一点出入，所以请大家注意我所讲的，而不是跟主讲义，头三点完全一样，从第四点开始有所更改，请大家随时留意。第一个胜利基督的意象是荣耀的意象，记载在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里面。昨天我已经很详细的提过这个意象了，今天晚上我只提一件事。在第一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使徒约翰当日在拔摩海岛上，在逐日的时候敬拜主，就在那个敬拜之中，他听见有大声音在他的后面，好像吹号一样，他听见这个声音就转身，转过身来 就看见基督的荣耀的意象。看见以后，他的整个的感觉改变。原来他面对逼迫，他在那里旷野之中做苦工，一个老人家，为了福音，为了见证主，在旷野里面做苦工，何等的痛苦难堪！他身上的压力很重，心里的痛苦很深。在他力不能胜的时候，难以担当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听见了天上来的声音，他被圣灵感动，他顺着这个声音转身，一转过身来，看见另外的完全不同的景象，荣耀的基督在他的眼前展现开来。他看见了这个荣耀的基督的意象以后，他对于患难逼迫的感觉完全改观。现在他深深的觉得，活活的觉得，为主所付的一切的代价，所受的一切的痛苦，所受的一切的难为，都是宝贵的，都是值得的，因为都是为了这一位荣耀的主。为了荣耀的主，有什么代价是太大的呢？没有任何的代价是太大的，但是一个条件，你要在你的心中的眼睛里面真是看见了荣耀的主的意象，当主的荣光充满你的心的时候，世界变得暗淡无光，你自己也算不得什么，这个世界变得何等的渺小渺远。耶稣基督的荣光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眼目，这个大的改变在使徒约翰的苦难中实现。感谢主。在旧约里面呢，也有一个人看见了耶和华荣耀的异象，而有一个大的转变，就是以西结。以西结见到了耶和华荣耀的异象匍匐在地，然后圣灵进到他的里面，使他站起来。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他里面有一个新的负担，一个新的负担。他悠悠闷闷地坐了七天，他心里愤激，他心里在激动。那个负担是什么？就是要在神的百姓中间去实现耶和华的荣耀。这个新的负担是他努力的工作，但是他一开始有这个新的负担，一开始有这个新的追求的时候，就在耶和华的荣光之中有一个发现，发现在圣殿里面，在祭坛当中有25个以色列人的领袖拜偶像。我再说，就在圣殿里面，在祭坛的地方，不是在别的地方，圣殿的里面的祭坛的地方，有25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在那儿拜偶像。这是他在耶和华的荣耀的光中的发现，发现了偶像，发现了偶像的可憎可恶。如果没有耶和华荣耀的异象，我们渐渐会觉得偶像可爱可亲，甚至于罪恶都可爱可亲。在这个时代里面，撒旦所造成的潮流，让许许多多神父憎恶的是有一个最可爱的面目，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向我们招手，向我们诱惑，偷偷的进入我们的心灵，占据我们的心， 甚至充满我们的心，夺去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主不再是主耶稣，这个世界成了我们的王，世界的王成了我们的王。但是当我们看见得胜的基督的荣耀的光的时候，在这个光中我们看见偶像的真正的面目，真正的意义是可憎恶的，是惹耶和华的圣洁的眼目的。这是以西结的感受，和他在感受之中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在末世的基督徒多么需要，多么需要这一个信息。第二个意象，胜利的意象，5:4-7。今天早上我也已经提过了这个意象，今天晚上我只是再提一点。在这一个基督的胜利的意象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奇妙的改变。原来是大哭的声音，使徒约翰因为看见那书卷，就是神的计划，没有人能够展开，没有人能够成全，他就哭起来。但是在这一个时候，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听见了胜利的呼声，看到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他有能力可以展开，可以成全这个书卷里面的计划。神的旨意隔空不归于突然，不是纸上写字，乃是成为历史里面的事实。整个的历史向着最后的高潮推进，那个高潮就是神要成全的旨意。感谢主，这个转变是由哪里来的？犹大支派的狮子造成的。但是当使徒约翰要转身看这个狮子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什么？不是狮子，不是狮子，是被杀的羔羊。他满以为会看见雄壮的狮子，但是他看见的是被杀的软弱的羔羊。这个时候他了解了，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了解，最重要的发现，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的能力是从被杀的羔羊的软弱而产生出来的，相反相对的两个形象合在一起，完成了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就是透过被杀羔羊的软弱而成了狮子的得胜。为什么软弱成为能力？理由回答很简单，这个软弱是因为顺服神的旨意而有的软弱，把自己完全放下的软弱，对自己讲完全放弃。但是当我们对自己完全放下的时候，我们完全破碎了自己的时候，钉死了自己的时候，而顺服神旨意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间，神的能力就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被杀的羔羊就变成了得胜的狮子。一个重要的重要的变化的过程和因素，我们必须把握。每一个象征能力的人必须了解这个变化的过程，这是属灵的方程式。如果我们没有体会抓住也实行这一个属灵的知识的启发，我们永远没有能力。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3:5，在同一节里面提到基督的软弱和神的大能。 相反的两件事在同一节里面紧紧地连在一起。基督的软弱是顺服神旨意的软弱，放下了自己的一切，无依无助无靠，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像罪犯一样，神颜面不顾他，毫无所有，毫无所能。但是就在同一节，就在那个时候，神的大能彰显出来，奇妙的神的奇妙的作为，奇妙的十字架和奇妙的十字架后面上面的复活的能力的得胜。第三个一项，救恩完成的一项，第七章。第九节到十七节，何等宝贵的意象，在宝座的周围，在父神的宝座和羔羊宝座的周围，有数不过来的人，从各国各民各族各方各时代聚集在那里，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在那里高声的赞美歌唱。让我们想象那个荣耀的令人充满喜乐惊奇激动的一个景象。如果在地上有任何的事可以跟这个景象稍微做一个比较的话，那就是在我的记忆中1974年 Expo 74福音大爆炸在韩国的汉城，那天晚上150万的弟兄姊妹聚集在那个广场里面，10000人的诗班唱哈利路亚，10000人的诗班唱哈利路亚，你们听过吗？巴不得你们在那里。那天晚上有一点预先尝一尝天上的味道。还有在那个聚会里面，韩国的基督徒他们有个很好的习惯，讲到他们讲觉得讲到心里去的时候，觉得和心里的灵相通的时候，他们就好像雷一样发出阿门哈利路亚的声音，不是乱的，但是是很自然的阿门的流露，哈利路亚的声音。150万人讲阿门很好听啊，很好听。150万人的哈利路亚也很好听。我在说，如果这个世上有任何的情形可以跟这里所说的那一个完成的救恩的意象可以做点比喻的话，就是这样。感谢主，他是我们在世上预先尝一尝，在不同的时间为你为我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机遇里面都有这样的预备，也预备好啊，帮主给你那个恩典的生命也会尝啊，要尝领恩啊。在抗战期间，中国和日本打仗的时候，我从青岛逃难出来，到了山东的南部，有个藤县，有我姓藤，但不是藤县人哈。那在那里有一个教会里面，一个牧师姓果的果牧师，他讲到有一个习惯，讲起舅舅，有这个声音，你们听见吗？我在那边靠得近一点。那么弟兄姊妹呀、听了。就给他起一个形容词，叫做尝领恩啊，尝一尝啊，我说错了，平领恩，平常的平啊，在那里平常领恩的味道，讲几句这样的特点，我也在那里听过，我觉得很特点。如果那是一个属灵的姿态，里面的一个动作，那好了啊，你们在听里面有这个声音了 啊，也许主能听见，我听不见，也许主能听见，我们主说的话 我们唱诗的时候，如果我们的里面有那个平躺，有那个阿门，有那个哈利路亚的流露，当我们说阿门的时候，说哈利路亚的时候，恩典就进来。阿门出去，恩典进来，哈利路亚出去，恩典进来，祷告的时候上去，神的手伸下来，我们的祷告的香上升，神的恩典的作为下降。就好像当日在撒母耳的带领之下，所有的以色列人在米斯巴，在那里集合献上祷告，那个时候神的声音好像雷一样就打下来，祷告向上去，神的威严的声音，神的答应，神的应允就降下来。五旬节的时候，大家的祷告上去，神灵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有火好像舌头一样降临在那些等候的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超自然的现象就发生了。感谢主，当神的能力领导我们，超自然的经历就开始了，我们就被举起超过自然的那个境界，到了超自然的境界，神的恩典，神的膀臂，神的荣耀，神的存在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聚会的地方，在地如在天，遇见尝一尝主的面光的味道。第四，主复活的意象在这里开始不同了，次序颠倒一下。主复活的意象，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在这段里面，我们看见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这个孩子就是耶稣基督，他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就是主的复活，复活的主被提到神宝座的右边。第二个重点，当他要被生下来的时候，大红龙等在旁边要吞吃他。第三个重点，就是这个妇人在生产的痛苦里面，这个妇人就是以色列人，主耶稣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神借着以色列人产生了基督，是全世界的万国因耶稣基督得福。这个过程里面，准备的过程里面，以色列人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们的苦没有落空，产生了基督，基督降生的时候，撒旦想毁灭他，但是复活的基督带着胜利升上天去，在全能者的右边坐下，只等到整个的宇宙坐主耶稣基督的脚凳，仇敌包裹在其中，伏在主耶稣的权下。我们看见痛苦，我们看见逼迫，但最后我们看见胜利，高举上升，得胜统治万有。他降到最卑微的地步，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一切的一切都要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一个孩子也是教会，耶稣基督的路也是教会路，教会是从以色列人产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圣经里面有旧约有新约，而旧约就是以色列人的圣经。教会要产生的时候受逼迫，教会历史从200年是逼迫的历史，大红龙在那儿要消灭教会，好像他想消灭基督一样。但是到了最后，教会被挤到全能者的面前，好像耶稣基督被挤一样。基督的路就是他的教会的路，教会的路就是教会里面每一个属主的人的路，这是你的路，我的路，从苦难进入荣耀。你愿意走这个路吗？你以主的道路为然吗？你低头说阿门吗？还是你要与主争辩呢？你说主啊，十字架的路是你的路，不是我的路。我们不知不觉会讲这个话，主啊，你是你，我是我，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我们何等容易这样，好像一幅图画所描写的，一些人一面走一面唱，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一面走一面唱。但是来到路口的时候，两条路摆在前面，爱主的路，爱世界的路，到了这里就分开了，有人向这边走，有人向这边走。爱世界的路，那些人还在唱，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但是两只脚走在爱世界的路上。这边的人很少很少，这边的人很多，歌声很强，很好听。我们的选择是和主的选择一样吗？主的路是不是我们的路？我们同意不同意主的路？十字架的路是为你吗？你觉得这是愚蠢吗？以希利尼人以十字架为愚蠢，对于犹太人是绊脚石，对我们呢？对我们呢？主耶稣说，凡不因为我跌倒的人有福了。很多的人，包括许多的基督徒在内，因为主的十字架的道路而跌倒。求主使我们看见，使我们选择，主的路就是我的路。主啊，与我同行，帮助我与你同行，从苦难进入荣耀，让我们看将来的荣耀，让我们看路的终点，不要看路程的当中，要看路的终点。第五，收割的意象，收割的意象，请把审判的意象改作收割的意象。在14章12节到20节，14章14节到20节，在这里我们看见有片白云，云上坐个人子，他带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有呼声说，将你的镰刀伸出来收割吧，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收割的意象，主的手中有镰刀，麦子熟透了，把麦子收割放进永生的仓库，白子呢留下，分别出来用火烧尽。这是收割的时候 也是工作审判的时候。你我的工作，你我的工程，人生的工程，侍奉的工程，都要被收割。收割的时候，收割的主要的是麦子，不要白子。麦子白子很相像，表面看没有太大的分别，很多人被欺骗愚弄，但是收割的主看得清楚，他知道在这个外形的壳里面有没有麦子，他知道里面是不是空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树叶还是果子。有一天试验的火要显出来，我们的工程要受试验，如果受得住试验，我们要得赏赐，如果受不起试验怎么样？不下地狱。有人说好了，那就好了，不下地狱就好了，其他的我不问。那里说受不起试验还得救，哎呀，他的肉眼受不起试验也得救，那很好，感谢主，你真是恩典的主。但是下面又说，虽然得救，却是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不要紧，我没有经过火灾，我经过1956年，我住在香港九龙的一个书院的后面，是一个传道人的房子，他到印尼去了，就让我住一年。那后面呢就是木屋，其实我住的地方也是木屋，不过漂亮一点的木屋。那么后边的木屋忽然有一天晚上起大火了，烧得很厉害，风又是向了我的屋子方向吹来，哎呀，很焦急，火越烧越近，越烧越近，后来火星火花都跑到我的房子的顶上。另外一位牧师王牧师，我的邻居，我们两个人要合作，有一个人爬上屋顶，另外一个人把冲水递上去，他要把屋顶的果实脱湿。那个时候我心里在想，带什么东西好，带什么东西跑，能带多少，能带多少，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虽然得救，就是紧紧的救，受很大的亏损。发难做工的时候说不要紧，亏损是将来的，现在还不晓得。你不必为将来担心，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今天你简单就够了。沈牧归会用圣经的话来安慰你，但是圣灵做工的时候说，生出来的孩子，你将来的亏损很大，现在你所得的不值得，不值得早一天醒过来，早一天醒过来。圣灵的声音，撒旦的迷惑，我们站在那一边，我们做什么选择？但愿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重要的关头，主的话向我们显明，主的话向我们发光。保罗被圣灵感动，发出这个试验的信息，我们要接受，要接受。有一天收割的主要将麦子掰子分开，将金银宝石的和草木火蝶的分开。主是分辨的主，主是收庄稼的主，主也是审判的主。第七，第六个意象，主降临的意象，十九章，这是新加的。十九章11节， 到十六节这一段，就是一个荣耀的意象。十一节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作公义。下面第十六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族之主，这是主在荣光中和他的百姓降临，荣耀的降临。主第一次来是在马槽里面，最卑微的地方，不是人生的地方，是牲口生的地方。如果我生在马槽里，我要保持最高度的秘密，不让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知道，不然的话你们会给我起个外号叫藤马槽。全世界每一个认识我的人都会知道我生在马槽里面，他生在马槽里，不是人生的地方，是牲口生的地方。主生在那里是偶然的吗？是偶然的吗？不是，主成为奴仆的形象，而且成为人下人，生在马槽里面。那是第一次主再来，但是第二次是这里所说的荣耀的情形。第一次接待主的人有不了，第二次可以欢喜快乐迎接荣耀的主的再来。主来的时候，启示录第一章说万民要为他哀哭，但是不是都哀哭，有的人在那儿欢呼迎接，是他们的荣耀的盼望，感谢主。第七，主做王的意象，不但他做王，还有很多人和他一起做王。二十章第四节，二十章第四节，在这里意象中看见，不是一个宝座，是好些宝座，有基督和那些头一次复活的人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六节最后一句，第六节最后一句，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作王的意象，既然我们将来要作王，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有两种的表现，圣经有两个信息是相反的。第一个信息，既然我们将来要做王，所以现在不要做王。第二个信息，既然将来要做王，所以现在要像个王。第一个信息，雅各、约翰和母亲来求主，主啊，将来在你的荣耀中，你的宝座两边是两个宝座啊，主不要忘记啊，是两个特别的宝座，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坐在你的左边右边。主怎么说？你们不知道说求的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主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样求，如果真的讲正确一点，你知道你求的是什么吗？你求的是杯，苦杯，我喝的杯，不代价的杯。如果你真的求我的左边右边的地位，你必须喝苦杯，你喝了苦杯，你才能够在我两边，付了代价才能和我一同享受作王的荣耀。很简单的回答。所以现在不要作王，现在要与主付代价，与主做仆人，喝主的杯。如果这个杯是主喝的，我喝的时候就不孤单，如果主不喝，我来喝受不了，如果主不喝但是我来喝，我受不了，我不能喝。但是如果这个杯是主喝的，我和主一同喝，我说主我感谢你，很好的味道。主的杯，主的杯，主喝了，已经喝了， 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如果可能请你把这个杯挪去，但是愿你的这一成就。我们今天拿着这个杯，我们也一样祷告，不是表面学样，心里面和主一起祷告，父啊，若是可行就你挪去，我很软弱，受不了这个杯的味道，但是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你的意思。我们和主一同祷告，同时我们就得着主当时从上面来的力量的支持，我们也能够觉得这个杯有它的甜味。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那个救恩的杯有甜味，苦味里面有甜味。感谢主，我们和他同饮这个杯，然后我们和他一同做王。第二个回答，现在要像个王，既然将来要做王，现在我们有王的身份，我们的表现不应该是奴隶的表现，一个被罪捆绑的人是奴隶的样式。将来我们要做王，现在我们应该有一个王的威严，王的地位，王的身份，胜过罪恶的捆绑。现在来到更新的生命，更新的生命。启示录里面提到七样的更新，七心。第一，信徒的心灵，二章十七节。在这里，就像别加摩的教会里面得胜的人这样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姓名，除了那灵兽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块白石上，得胜的石上写着姓名，姓名代表新的经历，这是旧约和新约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亚伯兰该做亚伯拉罕，崇高的父变作多国的父，自我中心变作赐福的器皿，是多国蒙恩，多么宝贵的转变。名字变了，实质也变了。亚伯拉罕是万国因他和他的后裔蒙福，何等宝贵的性命。雅各那一天晚上和神的使者摔跤，整夜摔跤，而有一句话，我想起他说了几十次，也许几百次：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在那一面摔一面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最后得到祝福来了，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你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人与神交力，得到了胜，就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何等的改变，改变以前抓错了，抓不应该抓的，用不正当的方法去抓好处，现在抓神，现在抓住神，抓住神的祝福，何等的改变。过去抓不应该抓的，现在抓真正的恩典，改变，让我们也这样改变。过去抓不应该抓的，抓虚空的，抓虚假的，现在抓住永远的，抓住主自己，主的祝福，主的同在，主给我们一切的允许属灵的长子的名分。第二，主的心灵，我要在这里多用一点时间。主的心灵，三章十二节提到主的心灵。在启示录里面呢，主有七对名字，七对是多少？十四，怕不怕？
14点了啊，但是每点很快讲完了，不要怕。所以这七对的名字，每一对里面有两个相反的意思，他们合在一起成全了读的完美。相反的两个名字合在一起成全了读的完美，现在你们开始记了，如果有病